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美国房贷利率连升六周，按揭申请降到28年冰点。 UAW 罢工旷日持久，车企巨头现况如何？房价跌回2016，深圳不见底，上海房东也崩溃。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10月18号星期三，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市场。周三美股主要的指数收跌，科技股领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创16年新高，市场持续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和美股的财报。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把指数收跌 1.34%， 报4315点，道指收跌 0.98%， 报33665点，纳指收跌 1.62%， 报13314点，费半指数收跌 1.76%， 报3413点。特斯拉第三季度的业绩比预期要差，它的股价收盘下跌了 4.78%， 股价在盘后呢又一度继续下跌 2.46%， 随后上涨超过了 2%。 特斯拉表示计划11月30号开始交付电动皮卡 Cybertruck。摩根士丹利收盘下跌了 6.8%， 创下了从2020年6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国际油价上涨将近 2%， 美国 WTI 11月原油期货收报每桶 88.32 美元，布伦特12月原油期货收报 91.5 美元。UAW 的罢工使旷日持久，造成的经济损失持续上升。密歇根州东兰新的安德森经济集团在周一16号的报告中估计，汽车制造商正在应对 UAW 的持续罢工。截至10月12号，这次罢工已经导致经济损失总计是77亿美元。通用汽车在周三表示，已经取消了11月16号的投资人日活动，会顺延到明年年初，以便公司高层可以专注在进行的劳资谈判上。聚亨网的报道说，这一个消息引发了华尔街的担心。晨星汽车分析师 David Huston 他表示呢，这是通用预估罢工和谈判不会很快结束的一个迹象。Wedbush Security 的董事总经理兼资深股票分析师 Dan Alvis 他认为呢，通用汽车可能在11月16号之前达成初步协议，但是车企和工会的谈判感觉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认为 UAW 的这场罢工对于底特律的三大车商来说就像是一场风暴，通用汽车执行长巴拉不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举办投资者日活动。艾维斯还说，在电动汽车转型周期即将来临之际，本来应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期，但是现在却出现了这样的不确定事件，而且除了财务成本之外，长期罢工还可能会危及通用汽车的未来。他指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11月中旬，就会进入危险区域，公司原计划的2024年电动汽车的策略也有可能会被大幅度的推迟。倘若酝酿多年的策略付诸东流，会让投资人感到沮丧。通用汽车原本计划是在2024年年底在底特律郊区工厂开始生产电动雪佛兰 Silverado 还有 GMC 的 Sierra， 不过呢，目前计划推迟到2025年年底才启动。除了通用，福特汽车也在周三18号宣布进行管理层重组，把内燃机汽车部门的负责人加尔霍特拉提升为营运长。上一个周 UAW 命令工人在肯塔基州的福特卡车工厂罢工之后，加尔霍特他告诉媒体，汽车制造商在提高工资和福利方面的支出已经达到了极限，进一步采取行动就会损害公司提高工资和福利的能力。通用汽车、福特的股价在周三下跌都超过了 2%， 斯特兰蒂斯的股价下跌也接近 2%。 最近的中国股市是被强心针给打麻木了，不管中共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措施，都没有办法提振市场的信心。最近网络上热传的一家上市公司的经历，更是让观众感到了中国股市的含义。有一则署名是东方雨虹董事会秘书张贝的朋友圈，有消息显示张贝对于东方雨虹基本面向上而股价向下的现状表示难以理解。他写道，股票是这样的一个跌法，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一遍遍地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在公司今年努力抓住市场机会，提升市占率等等，收入利润都实现了双增的前提下，股价已经跌得快接近去年十月底的低点了。上海的证券报记者核实，网传的内容的确是出自于东方雨虹现任董事会秘书张贝之手。东方雨虹被业界称之为是防水锚，是中国大陆建筑防水行业的龙头企业，也因为它和房企的合作情况备受市场关注。上述的截图流出之后，迅速的在各大平台引起讨论和围观。不过面对张贝的连环问，投资者也有自己的见解。有投资者表示，东方雨虹盈利虽有上涨，但是应收的账款同样也是创了新高。有网友对此留言说，应收的账款在持续的增长，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也有网友留言说，充满了不确定性，零售的渠道可以持续的增长并不夯实，因为零售市场呢是地产后周期，大致延后地产2到3年的时间，所以当地产的萧条过后2到3年，也就是零售建材的低谷期。也有网友讽刺说道，是 A 股太牛了，记得上一次是长春高新的董事会秘书发朋友圈大喊说，苍天啊，大地啊，佛祖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匿名的投资者对本节目表示说，现在的投资人根本就不在意中国股市上市公司的这个业绩，你的业绩再好也体现不出投资人的信心，现在的中国的 A 股任何一个反弹都是资金出逃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之下，大家想的就是把资金抽出来，而不是把资金投进去。对于现在的中国股市，投资者也指出说，现在中共没办法了，就一招了，就是央企和大公司回购。凡是你看大盘涨的时候，一定是国家队在里面托市，首先是看证券公司的股票，紧接着第二波就是银行、金融公司、保险公司这一类的。所以从大家对东方雨虹的讨论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投资者没有信心，不相信中共能够把经济搞好，也不相信中共现在出台的所谓的利好政策能够让颓废的经济迅速的扭转。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大陆楼市的情况。深圳是中国楼市的风向标，在过去的十多年的好年景，房价是一天一个价，天天涨，但是现在呢，也是一天一个价，不过是往下跌。格隆汇报道说，深圳的楼市处于冷冻周期，深圳的二手房的价格正在面临着激烈的重新调整。降价已是常态，下行的周期市场不轻易言底，也就是说楼价呢还没有触底呢。那么现在已经跌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了呢？文章说已经回到了2016年的水平了。现在的深圳的楼市的情况是，由于怕买到烂尾楼，新房是各种打折都难以吸引买家，二手房也几乎没有什么流动性，再加上价格也看不见，挂牌价也没得参考。比方说10月16号，在深圳龙岗区有一套88平米的四房，业主报价呢是290万，而真实的成交价是280万。大家可能会觉得十万的差价并不大呀，那么根据爆出的信息，这个户型的指导价格是347万，实际上的折合单价呢大约是每平方米只有3.18万。这个价格不仅仅比今年五月份成交的单价4.02万还要低，甚至价格比2016年的一月份还要低。根据历史的记录，这个小区在2016年一月份的房源的均价是每平方米3.5万。 除了深圳，上海的楼市也很艰难。网易财经上的一篇报道指出，在九月份的认房不认贷的政策实施之后，市场只是出现了短期的微微震荡，成交量是多了2000套，但是挂牌量却是多出了20000套。然后呢，就开启了以价格换数量的趋势。因为挂牌的二手房太多，业主为了出货，必然是相互压价。以上海最好的地段之一的陆家嘴世贸滨江花园为例，这个老牌的豪宅在贝壳上的挂牌量已经有100多套，最低的挂牌单价已经低于了10万。除此之外，还有徐汇区一个市价600多万的房子，现在400多万就卖，不过房东要求全款支付。文章说，观望和悲观是现在市场的主流的情绪。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市场分析。